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Okay, so I can start right now? Okay. I'm probably just going to leave that off, but okay, cool.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又一个周四的晚上来到我们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芷晴。今天呢，我邀请到，有幸邀请到了一位我在微软的同事以及朋友，长乐来作为我们的嘉宾。那么长乐，请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介绍下自己。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也是在微软工作，平时很喜欢读书，所以今天有幸来参加这个节目。
你好，欢迎长乐。那么今天呢，长乐会为大家带来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六个瓶子里的历史。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因为最近其实听了我节目的朋友呢知道，我最近其实看了很多关于历史啊、人文、社科类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让我着迷。那么长乐，那为什么你想为大家带来这本书呢？
因为一开始喜欢历史应该是从明朝那些事吧。那本书就是从各种故事的观点，很有趣的方式来谈论历史。这本书就是从饮料这个角度来说来谈论历史，我觉得这个角度比较特别。历史应该就是以各种历史出发，而不是年代跟书籍。所以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历史应该是一种就是非常平易近人的，然后是应该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这种生活来出发的，而不是一个那种时间轴，对吧？
对，因为你想我们现在发生的就是100年后就成了历史。当你回忆起来的时候，你不会说哪一年某某某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或者有情绪的记忆。
所以你觉得这本书就是给你的这种感受，就是让你觉得它从一个非常深入浅出的这个角度来接近这种历史的洪流吗？
对，就是它也有比较传统和学术的部分，但同时也参差了一些关于饮料和历史的，还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好，那我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书中说六个瓶子里的历史呢，这六个瓶子其实指的是啤酒、葡萄酒，然后烈酒、咖啡、茶以及可口可乐。那么这六种饮料呢，在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从最开始的这种远古的刚刚进入农耕社会的人类这种人类群体，以及到现代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这六种饮料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作家汤姆·斯丹迪奇，他是《经济学人》杂志的科技编辑，那么也著有过《土耳其人》、《海王星档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这本书呢也已经被拍成了纪录片等等的一些文章。那么他也曾为多家报纸杂志来撰写科技类文章，其中包括连线《卫报》和《每日电讯报》。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位汤姆·斯丹迪奇他是在牛津大学读了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的学位，所以我觉得我们算是半个同行吧。虽然他的文笔可能比我们好很多。然后这本书呢，它是首次出版于2005年，那么我读的这本中译本呢，是于2017年在国内出版的。然后它的名字，中文名字是《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人类历史》。那像刚刚谈到了这个从古至今饮料在人类社会中起到的作用，那么它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它其实是随着这种人类历史的进程，它陪伴着这种人类的发展， 同时也间接的参与了这种人类历史的这种车轮的滚向前的滚动。那么他们也还在历史的变迁中扮演过各式各样的角色，比如说作为货币啊，作为宗教仪式啊，作为政治党派立场的象征啊，以及引发这种哲思以及应试灵感的思考，上流社会作为上流社会彰显自己身份的物品，以及作为这种征服异国呀或者平息内乱的武器等等等等。其实不要小看了这些颜料，他们都是非常有非常这种非常大的影响力的。那所以呢，这本书呢，在长乐向我推荐之后呢，我读完之后也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跟我们小时候学历史的那种就是教科书不一样，这本书它从每个颜料的起源以及他们的背景出发，然后间接穿插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然后这样子像给大家展开了一幅这种颜料在人类生活中以及参与历史进程的这种画卷。所以我们可以先也想向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种感受。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会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本书。那么像刚刚说的有六种不同的颜料，所以这本书呢也就很自然的分为了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啤酒。之所以啤酒作为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是有史以来应该说是人类所生产出来的最早的颜料之一，最简单的酒类。对的，因为想在5万年前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人类刚刚走出非洲，开始了这个采集打猎的生活。那么在1.2万年前呢，是人类开始逐渐的从这种采集打猎的生活方式转向了这种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村落呀和这种农田呢才刚刚出现，早期城市呢也是逐渐由这些聚集地慢慢的发展出来的。那
为什么会有城市，也是因为当人们把小麦种下去以后，过一年要收成的时候，不能让其他人来收了，自己不就白忙活，
所以一定要住在同一个地方。没错。那啤酒呢，其实它应该说是人类在烹饪这些谷物的一个副产品。那么在最早人工栽培的谷物呢，大麦和小麦，他们在烹饪它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加水，然后加上一些热的石头把它给煮开了成粥，然后结果呢可能有突然之间可能是个巧合，然后大家就发现了这个粥如果放久了放在那儿，它会发酵，然后会产生出一种味道非常有意思，然后喝下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迷醉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最开始啤酒的那个起源。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会发现这个。
没错。那么那么就很自然而然的，大家一旦发现这种颜料首先比平时他们使用的这种比如说水源里的水要更干净，同时也更好喝，以后自然而然的人类他们就会把剩余的谷物在不需要储存起来的一部分，他们就会把它转换成啤酒把它们酿制成酒精。那么在其实谷物最开始呢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品，虽然说大麦和小麦是人类后期才培养的，但是最开始是人类的这个饮食是非常复杂的，可以有什么豆类啊、水果呀、鹰嘴豆啊等等等等。但是呢人类发现了它有两种非常与众不同的特性。那么第一种特性呢，就是在谷物吸水之后它会发芽，同时发芽的时候它会变得有甜味，因为就是发芽的谷子呢里面会产生麦芽糖。那么这种麦芽糖呢，其实是在当时就是缺少调料的时代，糖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在人类发现了有麦芽糖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些谷物给先浸湿了再烘干来这个提取麦芽糖，同时也间接的推动了这种提纯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麦芽糖在发芽的过程中，发芽的时间越长，麦芽糖的成分就越多，最后得到的酒精产量也越
多。没错。对，但第二个发现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啤酒的产生，这个酒精会让人就是觉得给他们的这个平淡无奇的饮食和生活增加一份乐趣。 那么在发现啤酒的时代呢，其实也啤酒也不是当时唯一的饮品，因为在人类种植谷物的同时呢，他们也还是会去采集一些水果啦，一些蜂蜜啦，一些这种森林里的这种果实。那么他们也会试图储存水果和蜂蜜，或者是比如说吃到偶然发酵的这种果汁，或者是偶然发酵的这种水和蜂蜜的混合物。但是呢，因为这些果酒或者是蜂蜜酒，它们本身是非常不易于保存的，它们需要一些特殊的陶器才能够稳定的储存。但是陶器呢，直到公元前六千年才问世。但是相比之下呢，啤酒就非常的非常的易于保存，然后同时非常的可以储存很久，可以用一些当时有的这种器皿，比如说人类在头盔的框里面，或者是皮囊，或者是动物的胃里，在这种容器里，只要是个容器，它都可以酿酒。所以这种非常这种非常容易的酿酒方式，也让啤酒成为了当时那个初期农耕社会的一个首选的饮料。
而且我想说，酒一般来说，除了有粮食或者是饮料的功能，可能在一个早期形成的城市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文化作用的一种饮料。因为在喝酒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不单平分酒，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人用的杯子发明，所以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盘子里面喝酒，这样就有一种共享的感觉在，就会产生很多有趣欢乐的场景，大家一起喝的最尽兴的。
对，我记得书里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说它有几个图片，就是早期的描绘人们共同饮酒的壁画，就是在一个大坛子里面有啤酒，然后两个人每个人在坛子的一边，然后拿着吸管一起在从坛子里面饮酒。
对，因为当时的啤酒是一种很原始的收做的，所以上面还有很多杂质，
所以用吸管来饮用。
好像是3000年前的苏美尔人的壁画，可能是最早记录人类开始喝酒的一个证据。
对，在读书的时候，书里有的时候会提到一些当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的谚语，以及埃及的谚语的，他们都提到了，比如说快乐即是啤酒，烦恼即是远征，或者是畅饮啤酒，此生足矣的这样子的有意思的这种谚语。可是当时没有啤酒公司。那。同时呢，像刚刚常乐讲的，说啤酒它本身自带这种社交的属性，那其实酒呢也是自带着一种神话的属性。因为其实想想，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用很明确的科学原理来解释这个啤酒发酵的过程，但是其实对古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无法理解为什么谷物把它煮开了，然后晾在一边就会转换成一种不同的物质，而且这种物质还会让喝下去的人感觉就是精神有一点兴奋，然后心跳加速，就是他们会觉得这种转换是非常神奇的。所以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最开始把也是为什么酒在人类之后的文明中，在这个文化以及祭祀文化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大家觉得这是神所赐予的饮料。
而且就是插一个题外话，就是神觉得酒好喝，并且享受喝酒的过程，也从侧面反映了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因为如果你只是注重于生存的动物，那么你可能不会享受最新鲜的感觉，你随时有可能会被猎杀。
对，
而且上帝也是一个文化的产物，所以觉得酒是上帝赐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明人已经进化到一个文化或者是文明程度非常高的程度。
没错，而且我记得后面的书里面还有讲到说，喝酒的这个行为是，一个文明的象征。他们后面在古希腊人啊，以及，就是更多崇尚喝酒的古代的城邦，他们会觉得那些不喝酒的人是野蛮的人，或者是喝酒不对水的人也是野蛮人，等等等等。这点我们以后一会儿会讲到。好，那么。其实啤酒的饮用呢，对农业的转变也起到了这个微妙的辅助作用。因为啤酒本身它其实有很多的 营养元素。首先是因为它酿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粗糙，所以里面会有一些酵母菌，有一些蛋白质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里面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那这些呢，其实在人类从打猎采集逐渐转换到农业社会，其实是有一个辅助性作用的。因为相对来说，在打猎的这种生活方式不断的远离之后呢，人类其实摄入的肉类含量会越来越少，那么它相对来说摄入的这种营养素其实就没有那么多。那啤酒在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点出现，其实是相对来说帮助那个时期的人类从这种采集打猎的生活方式过渡到了农耕的生活方式。所以而且它相对来说比生水要更干净一点，对，需要用熟水来酿酒。
如果当时人可能不知道，就是觉得酒比较好喝，并且发现喝酒以后比喝水以后更少肚子痛。
没错。那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书中提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用面包来酿酒，就是面包和酒谁先谁后这个的起因。
有人的理论是认为把面烧成团以后加入水然后可以酿酒，但有人觉得把面烧成团就是用了储存粮食用，所以这两边可能都没有办法就是说服对方。不过用烧饼酿酒这件事情，
对，因为你想一想，其实做面包的这个基本原料跟酿酒的很像，就是你都需要酵母菌，然后都需要这种谷物粉，谷物就是碎渣，然后需要一些热量，需要水。所以其实很有，我读到那个这段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说不定就是酿酒的这个行为也是激发了人们就是做面包的灵感，然后同时面包的出现也是加速了这种酿酒业的发展，所以其实两个元素是相辅相成的。
说起面包跟粮食，当城市逐渐演化，人们产生的粮食逐渐有剩余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把粮食聚集在仓库。聚集到仓库以后，以便以后收成不好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集中的粮食的储存，渐渐就有人开始管理这个仓库。于是再往后，仓库演变成一种宗教的中心，像是祭祀的中心。同时不定时的把剩余的粮食上交到仓库，也演变成了最早的收税。
税收，没错。而且说到这里，啤酒呢其实也是作为当时工资的一部分，就当时相当于啤酒是一个货币了，当你一个这种硬通货，你可以用它来作为税收，做用来缴税，同时也可以这个管这些仓库的祭司们也可以用啤酒作为这个工资来发给那些帮他们帮忙管理仓库的这种打杂的人员。
对，当时有这记录说是农民工工资大概是1钱1升，普通工2升，中级工是3升，像我们两个这种高级工应该就是1钱5升。
没错，而且不光是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呢也有记载说，埃及修建这个吉萨金字塔的建筑工人，他们领取的报酬也还是啤酒，然后这个时间点呢是在公元前2500年。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啤酒作为一个经济的媒介，在这种早期城市里面的这个经济生活中，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到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BB 蜻蜓重磅来袭，想省钱就请加入我们，每个月只要$49，电视、电话、网络全都有。详情请致电 iTalk BB 206-866-9715 206-866-9715。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周四晚上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芷晴。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长乐。那今天长乐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呢叫六个瓶子里的历史。那么刚刚呢在前面的一节我们聊到了啤酒的起源，以及啤酒在早期城市中的起到的这种经济以及文化作用。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想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长乐应该说是最喜欢的两个章节，就是关于葡萄酒和烈酒。
对，葡萄酒和烈酒。
嗯哼。
顺便提一下，也是因为看这本书关于葡萄酒的那种知识，我自己也开了一个公众号，叫做80号威士忌，里面除了讲酒，也会讲很多有关历史的知识。
对的，我向大家强烈推荐这个公众号，我自己也是。每篇文章都在读，写的是非常的干货满满，还是很不错的。那么所以在啤酒之后呢，葡萄酒像刚刚我们聊到了，说早期呢其实也有葡萄酒，但是因为它非常难于储存，而且当时的这个条件，这种就是陶器啊以及这种储存条件确实不允许，所以一直的它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饮品。但是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以及这种陶制品工艺的技术的发展，葡萄酒逐渐的成为了人们饮品文化中的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呢，葡萄酒其实是一个非常奢侈的饮品，像刚刚我们讲它很难储存，而且他们的葡萄都是从遥远的北部山区进口的，因为只有在北部山区的人才种植葡萄。那么把酒从山上运下来再运到平原地区，其实在当时的这种运输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这也使得葡萄酒的价格呢比啤酒其实要贵出10倍以上。
关于这个山区看书的过程中，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大概是从伊朗或者是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的一些山区运下来的。
好的，那所以正是因为葡萄酒就是如此的稀少，所以长久以来呢，葡萄酒主要是用于宗教祭祀，是权力和荣耀和这种王国繁荣的象征。那么书里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 他讲了说在亚述国的国王，亚述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那么纳齐尔伯和他的儿子萨曼尼色三世在统治时期呢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么在他们统治的期间，葡萄酒是有一种标志着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社交饮品和宗教饮品。那么这个亚述国王呢，他曾经举办了一个非常大的这种party， 然后在 party 上他就为了彰显自己的国力，就是给所有的宾客提供了10,000袋用那种皮囊装着的葡萄酒，来彰显自己有多么的这个国力多么的强盛。
当年的酒王三代。
没错。那么在后面在他的儿子统治时期呢，其实葡萄酒它的产量提高了，那么人们开始把葡萄酒作为一个出口商品进行海上贸易，因此呢葡萄酒也可以在更大的这个地理范围内得以传播。那么大陆上的几个超级帝国的建立，也是对葡萄酒的传播起到了这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首先运输葡萄酒部队需要穿过的国境线少了，需要交的税和通行的这种费用也随之减少，所以运输成本是降低了的。那么第二呢，也是因为葡萄酒的价格在下降，那么葡萄酒它开始进入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原来呢曾经它是作为一种贡品是来进贡给王室的，但是到后期呢有历史记录记载说它已经从贡品单里面被踢出去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喝得起葡萄酒，上至高官贵族，下至百姓都可以随时饮用葡萄酒，但只是酒的档次不一样。
所以讲到后面到了希腊时期，葡萄酒就变成这种各个阶层都可以饮用的。我有意思的是希腊人反而是以葡萄酒为一种高贵的社交场合，然后在喝酒的时候谈论一些哲学啊科学的一些理论，然后希腊人喝酒的习惯也可能跟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希腊人觉得葡萄酒需要加过水以后才可以更加缓和，
对的。
文明人是要加水，
对，
只有野蛮人和酒神可以不用加水。
因为是这样，因为如果因为当时是当时的技术已经允许酿出那种酒精度数大概10%以上，10%到15%的葡萄酒，所以其实如果你喝多了还是会醉的。就如果你要是喝不掺水的葡萄酒，当时也是有这种记载，就是说你会比如说非常的失礼，你可能有会做出一些这种酒后的让你觉得后悔的这种举止，所以当时希腊人就会觉得要掺水喝才会让这种饮品更加的缓和啊，刚刚好起到提神的作用，而不是让人丧失礼节的这种作用。
对，希腊人喝葡萄酒也相当于一种非常文明的社交场合在喝葡萄酒，并且很多故事发生在比如说苏格拉底啊柏拉图，他们对一边喝酒一边讨论他们的哲学思想，就不光只是喝酒开心，而是喝酒的时候启发了他们的灵感。
所以当时的这种交际酒会是非常的流行。在像刚你说的，在这种酒会上有一个主持人，他来保证所有的来宾都没有不会喝的过量，都会喝的恰到好处，来让他们能够非常自由的非常能够畅谈自己的这种哲思，所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还用特别的漂亮的器皿
啊，
还有就是喝酒之前先用餐然后再喝酒，就是整个喝酒的过程都是掌控的恰到好处。可以说希腊人是非常文明，可以说西方文明的起源说到这里，喝酒也是相当的文明。
没错，正是这种希腊人的酒文化，它其实是随着葡萄酒向更广泛的地区传播，这种希腊人的价值观其实也是跟着葡萄酒一起传向了世界各地。那举个例子，最简单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古罗马。其实古罗马他们原来是喝很多啤酒的，但是正是因为希腊人对这个葡萄酒的这种文明，这种葡萄酒文化的传播，也让古罗马不断的 更加接受葡萄酒。那么对于古罗马的富人来说呢，他们是跟希腊人还不太一样。希腊人是大家一起共同分享一种酒，然后在喝酒的同时呢，是一个进行一些社交，一些这种灵感的碰撞。那么在古罗马呢，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阶级划分的。那么你如果是在整个社会阶级的顶上的时候，你就要喝最好最贵的葡萄酒。那如果你是在整个金字塔的最下面的话，你就比如说你是奴隶，你就会喝那种最差的葡萄酒，基本上可以不叫葡萄酒，就是那种很差的把水果和一些东西混在一起的饮品。
所以国家大了，有钱了，阶级就开始分层，其实就开始成为装逼了。
对，那所以在其实在古罗马的话，它的这个喝酒的理念和古希腊的共享理念就是很不一样。那我觉得书中有谈到的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葡萄酒和基督教的联系。因为我知道在圣经里面，他们其实是把葡萄酒作为一种圣水来对待。因为它是基督的血液。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故事，比如说在基督创造的第一个奇迹，就是在加利利海附近举行的一次婚礼上，将六坛水变为了葡萄酒。所以你也可以见得那个葡萄酒在当时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那他同时呢，基督也会讲述几个关于葡萄酒的预言，比如说他会把自己比作一株葡萄藤，以及基督他的信徒也会在最后的晚餐上为他奉上葡萄酒。所以其实他这个葡萄酒的这种参考在圣经里是非常多的。
我想基督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喝葡萄酒的酒鬼吧，因为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曾经对士兵说，请给我喝一点葡萄酒。于是士兵就拿大概是海绵一样的东西从葡萄酒里面蘸了一点，然后挤到他的嘴巴里面。当时耶稣喝的这种葡萄酒应该是专门供士兵喝的，
所以应该是比较差的。
对，比较酸的葡萄酒，就是比较好的葡萄酒应该都是贵族喝的，比士兵喝的更差的葡萄酒就是不单有点苦，而且度数比较低，是属于用葡萄酒酿制过程中的残渣继续来酿制做的葡萄酒，应该是那种葡萄酒是给奴隶喝的。所以酒的好坏程度跟阶级等次的分明已经非常明显。
对，书中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关于伊斯兰教禁酒的这个说法。因为他们讲说正是因为在圣经中就葡萄酒与基督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伊斯兰教呢，他们也是制定了葡萄酒的禁令。那么他们就拒绝接受这个传统的西方文明的定义。那么葡萄酒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重要角色呢，也是让它就是参与，就是让它成为了伊斯兰教的这个禁物，可能有一点影响吧。
对，
甚至在配药的时候也是不可以碰葡萄酒的。
伊斯兰教在建教的时候应该是为了凸显出自己这一个团体的核心竞争优势，
与众不同。
对对对，就把竞争对手的那个产品给自己的产品就是不喝葡萄酒，然后骑骆驼不行吗？
没错，很有意思。所以那到现在呢，就是如果看现在世界上的这种葡萄酒的生产的地图，它其实跟以前是非常像的。那现在世界上主要的葡萄酒生产的国家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主要的葡萄酒的消费群体也在法国、意大利和卢森堡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呢，平均每人每年大约能喝掉55升的葡萄酒。相对而言呢，在消费啤酒最多的地区，正是那些昔日被古罗马人、古希腊人视作野蛮人的国家，比如说德国呀、奥地利呀、比利时、丹麦、捷克、不列颠以及爱尔兰。他们当时就是在希腊人或者古罗马的人眼中就是非常不文明，因为他们不喝葡萄酒。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主要是这些地方实在是太冷，所以产不了葡萄。当年有德国人侵占罗马的时候，他们也很乐意接受罗马人的葡萄酒，
是这样，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因为葡萄酒的价格成本太贵了，所以没有得不到普及。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地理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没错。那下一个这个篇文章这本书的下一个章节呢，讲的就是关于烈酒，殖民时期的烈酒以及它在这个大航海时代起到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其实在现在的话，我们平时比如说去bar喝酒，喝的其实主要都是这些烈酒，什么 whiskey 啊、rum 呀、bourbon 啊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在烈酒的产生呢，是应该说是来源于阿拉伯，因为阿拉伯他们在科技发展最快的那个时期，他们发明了一种蒸馏法，把原来度数酒精度数只能达到15%的酒再加以提纯，所以让他们的这个产生的新的酒的度数是超过了15%的这个限制的。正是因为这样，这个烈酒才得以产生。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蒸馏的过程，就是在水加热的时候，酒精的沸点比较高，所以
对
把酒精可以
比较低，
比较低，
它会先出来，对，
会先沸腾。然后也是因为酵母菌就是超过15度无法生成，所以如果你是自然酿酒，就只能酿到15度左右。
所以书中提到了说，烈酒在当时被称为生命之水。你觉得为什么会被称为生命之水呢？
其实原因也挺简单，就是阿拉伯人一开始蒸馏水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作为药用，很多医生也觉得酒可以基本上包治百病。
对，本身它也确实可以消毒，它有消毒的作用。
所以就被称为生命之水。
对，说到生命之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像 whiskey 啊，然后brandy 啊这种词，其实他们都是不同当时欧洲的不同地区对生命之水的这个名词的这种变形。比如说在凯尔特语中，生命之水就被称为，我可能发的非常不准确，叫 whisky 什么什么的。这个词呢后来就会演变成现代的 whisky。
对，凯尔特人的地区也是现在威士忌的发源地，相当于是苏格兰地区跟爱尔兰地区。
而且在欧洲其他地方呢，那生命之水是被称为烧酒，因为它非常的辣。
对，所以它说 burning water。
对，就被翻译成了 brandy。
Brandy,
对，我觉得这个 connection 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生命之水有时候也不一定真的是生命之水，因为曾经就有记载，在苏格兰地区有一个叫做 Richard 的人，他喝 whisky 过多，结果就酒精中毒死掉了。这可能是第一个有记载和威士忌酒精过量而死掉的人。这个记载中当时就说，对于这个人来讲，生命之水变成了死亡之水。
那是非常不幸的。那书中后面呢还讲到了说朗姆酒的产生，说朗姆酒的产生其实是跟这个蔗糖以及殖民以及奴隶制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
说到这里，朗姆酒，关于朗姆酒的起源，我在自己的公众号，
对，我先想尝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号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提到过一个关于朗姆酒海盗还有大航海时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从哥伦布呀这些，他们想要向东，就是向。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
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印度尼西亚地区寻找香料，结果他认为地球是圆的，所以就向西走。
嗯哼，
他找到的是加勒比海的海岛，他以为到了印度的群岛。
嗯，
于是就把当地人叫做印第安人嘛。
对，
可是他们没有发现香料，却发现这个地方比较适合种甘蔗。
嗯，
于是就开始在这边种植甘蔗，然后把糖卖到欧洲。当时的欧洲糖也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调料。
嗯，
所以这就产生了殖民地的一种经济。然后随着种植甘蔗增多，人们也发现甘蔗制糖的过程中的副产品糖蜜是可以用来蒸馏以后酿出一种比较透明的酒，这个就是朗姆酒。
嗯哼，
当时的朗姆酒呢就非常烈，
给当时当地的黑人喝，给当地的奴隶喝，他们会觉得这个酒喝完以后很开心。
嗯，
也可以抵御一些就是一天辛苦过程中的疲劳。
嗯，
所以朗姆酒就变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新世界非常流行的一种酒。
那对书中提到了说，朗姆这一词它其实是源于英格兰南部的俚语，它的意思是争吵和骚乱 ，rumming。然后因为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就是他们喝完这个酒它太烈了，喝完酒之后会就是做出一些不受控制的行为，所以才把这个酒命名为朗姆酒。
嗯，
挺有意思的，而且。也提到了说，当时的这个生产蔗糖的主要劳动力其实是从非洲运来的奴隶。
嗯、
那么，在非洲的这个奴隶贩子，他们非常喜欢朗姆酒，他们会就是在交易的时候呢，这边殖民者会往往带上很多朗姆酒作为一个交易的这个砝码的一部分，用烈酒换奴隶，对，没错。
奴隶又喜欢上朗姆酒，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个，
对，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恶性循环。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六个瓶子里面的历史。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啊，我是芷晴。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长乐，长乐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呢叫六个瓶子里的历史。那么刚刚我们聊过了啤酒、葡萄酒，那么现在我们在聊朗姆酒。所以朗姆酒呢就是一个新世界大航海时代的一个产品哈、啊、刚刚说到了。
嗯、
那么我书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段子，就是他们在就是当时的英国海军，他们是会用朗姆酒代替啤酒作为这种船上的饮品。
嗯
但是当时是有这个法令明文规定说，你喝朗姆酒的时候必须要掺水，而且不光要掺水，还要掺就是这种橙子汁或者是这种柠檬汁、
杏仁汁，
对，来防止坏血病。 所以其实就是鸡尾酒的雏形嘛。
对，我想英国海军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规定成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甚至在后来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打败了法国军队，也是拜这个朗姆加亲临所致。
所以法国他们没有这个配置。
对，他们喜欢喝白兰地，但是白兰地其实在海上放不了多久就坏了。其实白兰地有一点维 C， 但是比起直接加青柠当然
还是要差了很多的。 对，所以其实朗姆酒它这个经济效，它作为一个经济货币，还是跟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葡萄酒以及啤酒很像，它在经济贸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不仅撑起了一个奴隶贸易的链条，并且还撑起了一支英国的海军。
没错。而且呢，朗姆酒其实它是间接的帮助了美国人的建国，因为美国其实在当时英国殖民者到美洲之后呢，他们从英国呀以及其他国家进口这个 whisky 啊，这个 brandy 就是其他的酒类会比较贵，所以他们美国本身的殖民地呢，他们发现也可以在朗姆酒也可以在美洲本地酿造，所以他们与其去继续进口这种殖民地的酒，他们就开始酿造自己的朗姆酒。然后同时呢他们也在反抗这种英国本土对这个烈酒的这个关税。
对，
所以相当于变相的就是增强了这个美国殖民者的反抗意识。
对，英国人当时想给进口糖蜜，就是朗姆酒的原料，强加关税。这种行为反而使美国人不得已的必须偷运一些朗姆酒的原料到自己国内，反而是
这样
让美国人对于英国的法律更少的尊重。
OK， 那所以在唐密税法之后，刚刚你说的这个是唐密税法对吧？
对，
所以在唐密税法之后呢，其实英国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不受欢迎的税法，包括这个1765年的印花税法，1773年的茶税法，那么这些税法呢，其实以及这个唐密税法加在一起，他们的通过最终导致了1773年的波士顿茶档案，就是愤怒的波士顿人把了三船茶叶，他倒入了波士顿港湾。
对，就连现在都还有著名的 Tea Party。
对的 ，Tea Party。所以其实这种对税法的抗争也是可以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这种导火索。那么朗姆酒是推动了这个美国独立战争在1775年的最终爆发，
小小的作用。
对，有一点作用。好，那好，我们的酒呢，可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只能聊这么多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饮品呢，可以说是更多的是理性时代的饮品。刚刚我们聊到了三种饮品都是关于酒的。那么接下来的三种饮品呢，就是咖啡、茶和可口可乐。所以长乐，你觉得这个咖啡和茶他们两个其实还挺像的，因为里面都有一些咖啡因。
对，
你觉得他们的到来是跟时代的这个变革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的到来很明显是给人带来的，首先效果是不一样的。咖啡和茶都给人提神，当时的人早上喜欢喝点啤酒，后来喜欢喝咖啡，那么劳动效率就会大大的增高，并且咖啡跟茶也是一种喝的过程中更加文明，然后给人带来的是集会跟思考，所以咖啡馆盛行的地方也是当时启蒙运动发展最兴盛的地方。
对，没错，当时在17世纪欧洲的这个新理性主义和科学革命就是在咖啡的风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同时产生的。就当时在欧洲各地，尤其是伦敦和巴黎的咖啡馆里，就是有很多这种学者这种金融家这种贸易家，他们会互相交换信息，有这种灵感的碰撞。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这种咖啡馆的存在是变相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灵感的聚集地，它更像是当时的一个互联网。
对，比如说启蒙运动的时候 胡克就跟人在咖啡馆聊天、
嗯、
结果他的关于重力的理论就通过咖啡馆的聊天给牛顿听去了、
嗯、
牛顿就从中得到灵感，写出了《自然科学的哲学法则》这本书、
嗯、
也是给人类的科学带来了很大的发展、
嗯、
另外一本书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啊、
哦，
也是
在
咖啡馆
写
的，对，非常真是非常的，我都不知道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这些事情都是在咖啡馆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连最开始的伦敦证交所，
嗯，
也是咖啡馆发展而来的，
嗯，对，而且还有一些最开始早期的保险公司，
嗯，
也是由咖啡馆而来的。
对，因为不同的人在里面会交换信息，然后把信息写在墙上，这就发明出了类似交易所跟保险公司的业务。
嗯哼，嗯，好的。那其实茶跟咖啡也是很像的，也是在这种起到了这种经济上的作用。那么最后文章的最后呢，提到了这个可口可乐。其实可口可乐我觉得是一个很新的，嗯，在美国产生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全球化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象征。嗯，你觉得你怎么看？
可以说可口可乐是象征商业的崛起，就是这一家公司可以全球的运输大批量的运输
它
的、
嗯、它的生产线，
嗯，并且在推行可口可乐过程中，事实上也是在推行民主，像包括二战啊、
嗯、
包括东德西德啊，都是随着民主的演化，可口可乐也逐渐进入这些国家。
嗯嗯，所以其实像之前的几种传统饮料，更多的是这种古老的文化，把他们的文化带到不同的地方。那么可口可乐更像是一种新世界新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
文化带到
的传播的崛起。对，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长乐来做我的嘉宾，与大家聊这本六个瓶子里的历史。那本期的节目呢，可能就要到此结束了。那么谢谢长乐，
谢谢，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